齐国远吃完了饭呢，往身上一摸，没钱。你想他跟随着瓦岗军取武关，这一路上在军营之中吃饭不用花钱呢，都是吃官家的饭。今天这偶尔的，昨天晚上半夜出来，今儿个早晨就溜达过来了，他身上没带钱。齐国远一摸身上没钱，心想，哎，这怎么办？正这功夫，那跑堂的过来了，可爷，哎，跟您接完了账了。您这个说实在的，钱呢一点都不多，不到一两银子。您要是给我一两的话，我就找个您四千三。
哦，好啊，便宜。你这个饭店饭菜做得不错，价钱也挺合理啊。
你找我四千三，那就是五千七呗。对对对对，五千七分银子。给我写账上。写账上。写账上。您是哪儿的？
齐国远说，我，
齐国远心想，我哪儿的？我不能说的，我是这瓦岗寨军营里的。我是那个金提官的。这一句话知道瓦岗山下去了，跑堂里听，哎呦，您是金提官呐，那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。您金提官呢跑这儿吃饭记账啊？看我今儿这钱呢都花没了，跟你说，这么着吧，你就说是金提官的，您叫什么呀？
我姓果，我叫果元。
他没说叫齐国远，他把名字改成了姓了。我叫果元，金旗官的果元，欠你们一顿饭钱。哎，可以啊，跟您说，咱这地方从不赊欠，小本经营，欠了账之后我们还得给您去要账去。您要是在近处还行，您在金旗官那么老远，一顿饭钱这才几个子儿，我们去了一趟要账都不够来往的路费钱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不能给您记这账。话又说回来，咱这儿也没有账本。没账本不会买去吗？哦，专为您设一账本。给您买个账本来啊，我们掌柜的没这规矩。你们掌柜的没这规矩，那么我吃完了饭，我真正身上没钱呢，这怎么办？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就搜我这身上，你随便摸，有多少钱都是你的，包括外边我的马褥套里边，你都找着钱的就是你的。我们也不能给您搜身，您外边那马，对呀，您那马草料钱还没给您算呢。啊，是啊，这个人吃饭给饭钱，马吃草料给草料钱，这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不过他我没钱呢。跑堂的往外边一看，齐国远那马，一看马上挂那对大锤，这跑堂的乐了，嘿，我说可以啊，您要真没钱的话呀，咱这饭店里还有个规矩。
什么规矩？你说。
咱这饭店呢，您看门口挂那幌吗？
啊，
那门口挂的是俩铁锤，
就是啊，俩铁锤怎么着？
您知道为什么挂那俩铁锤吗？
齐国远说，我知道。
您怎么知道？
那肯定你们这饭馆掌柜的他爸爸是打铁的。
哎，您这话说的，那个铁锤不是打铁的抡那锤，那是练武艺用的那锤。
哦，那怎么着？
他这么回事，我们这个村子有个名叫挂锤庄，原来我们这个村子呢叫梁家庄，我们这个庄主姓梁，叫梁世泰。我们这个庄主啊是一位武术大家，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。庄主呢教了一伙的徒弟，这些徒弟们也都练锤。我们这个村子里边，从这个村口进去到那个村口出去，一共有四家饭店。由于我们是靠着这个大道，很多在大道上来往行走的人都到我们这饭店里边打尖吃饭。 我们这个庄主呢，就跟这四个饭店的掌柜的都商量了，定了这么一条规则：凡属到这吃饭的，如果会武艺，尤其是会练锤的，可以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比试比试。跟饭店的掌柜的一比试，如果您这个锤把我们饭店的掌柜的给赢了，您这顿饭就算白吃，一个子儿不要，您走您的。如果说我们饭店的掌柜的把您给赢了，那么您吃多少钱照给不误。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规定。我看您那马上挂着一对锤，您身上一文钱没有，要这样的话，您就拿那对锤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较量较量怎么样。万一您要是能赢了我们这掌柜的呢，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了。哦，齐国远一听，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嘿嘿，我说小子，你说这话是真的？对，我这饭白吃了，我那马的草料呢？那草料也白吃了。要说不要钱就都不要钱呢。好，都这么说，你去把你们那个饭店的掌柜的找出来，你就说我吃完了饭没钱，我跟他比试比试大锤。好嘞。跑堂的一转身奔后院去了。齐国元在这坐着，瞪俩大眼珠子往后边瞧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跑堂的领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中等身材，长得四方脸，黑黝黝的面庞，头上戴着一顶六楞状帽，身上穿着青缎子的箭衣，腰中扎着皮艇大带，足下蹬着薄底快靴，手里边滴落着一对铁锤，滴落着家伙事儿来的。大概这位就是掌柜的。跑堂的领着这个人来到齐国远的跟前。掌柜的，就这位，这位吃完饭腰里太素没钱了，想着跟您以锤会友比试比试。掌柜的一听，上下看了看齐国远，朋友贵姓？我姓果，叫果园。哦，果园，从哪儿来？我从那个金提关。哦，怎么身上一文钱都没带呀？啊，是啊，我走得慌速，腰里没带钱的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请到外头吧。好嘞。说着话，齐国远站起身来，跟着掌柜的就出来了，来到这饭店的门外，这也是个空地儿。掌柜的在那一站，瞧这意思，您是想要跟我比锤较量，用锤还饭钱？对啊，听说你们这有这么一规矩吗？对，这是我们庄主立下来的啊。那您的锤呢？齐国远说：“我的锤在这儿呢。”齐国远一转身，倒在马的跟前，就把自个儿那对假锤摘下来了。齐爷这假锤糊的个儿大，这锤头比掌柜的那锤能大四倍还多呢。齐国远把这一对假锤摘下来，手中一滴喽，在掌柜的面前这么一站，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对锤，呀！掌柜的心想，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啊？这得老大劲儿了，就我这锤跟他一比差着四号呢。对呀，哎呦，掌柜的心想，这个我敢跟他比吗？啊，锤这可是重兵器呀，我没他劲儿大，万一他要是一走手，雷得我哪儿都够呛啊。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锤，再瞧瞧自个儿这锤，掌柜的这脸有点发白。齐国远一看，知道从心理上已经把掌柜的给战胜了。齐国远提着锤，瞪眼瞅着掌柜的，脚底还直哆嗦。怎么着？过来呀，举你那锤，咱们两个比试比试。掌柜的说：“你这锤。”是你的兵器呀？齐国远说：“那是当然了，这就是我的兵器。 我说您这锤有多少斤呢？齐国远说没腰过，上称腰这锤干嘛？只要我使得合适就行，我一直使它。哦，这个您这锤呀、啊，看起来咱俩别比了，怎么着？你认输了？你要认输了，那就行了，饭钱我可就不给了，这马子草料钱也不给了。那我可就走了。哎，别，我不跟您比了不等于我们就认输了，你不跟我比了还怎么着？我不跟您比了，我找个人跟您比。你找谁？我找我们庄主来。我们庄主也是使锤的，而且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的老师。我看您这个锤锤头挺大，我估计我要跟您交手的话打不过您，让我们的庄主来跟您较量。齐国远说我没工夫，我现在急等着赶路，你把你们庄主叫来。你们庄主在哪儿住啊？啊，老远了，有找你庄主这功夫我20里地出去了啊。行了，既然你不敢比，你就算输了。我这上马走人，饭钱草料钱都不给了。谁让你们这有这规矩呢？哎，您等会儿，等什么呀？我没工夫等你庄主。齐国远心想，我这大锤把这小子唬住了，唬住之后我就快走吧。这话音刚一落，就听远处有人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掌柜的往旁边一瞧，哎，我们庄主来了。小子你别走，我们庄主来了。说着话由打那边晃当当走过来一个人，齐国远定睛一看，对过走过来这位上中等个，长得面如黑锅底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眼，狮子鼻子，大嘴叉，厚嘴唇，连鬓络腮的短胡子，看年纪27、28岁那个样子，光头没戴帽，乌黑的头发挽着一个发卷，上边别着一个铁签子，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箭衣，腰中扎着丝兰带，双锤灯笼穗提起来掖在这袋子里头，足下蹬着一双薄底快靴，是牛皮底，身背后跟着4-5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扛着一对冰铁亚油锤。齐国远一看，大概这就是庄主吧。齐国远一看那个人扛那锤比他这锤呀、啊、也小不少，但是比掌柜的那锤可是大。齐国远在这站着，哎，请问您就是庄主吗？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，是啊，我就是庄主。怎么回事？掌柜的在旁边说，师傅跟您说这么回事，这位到我这饭店里吃完饭没钱，没钱按着咱们的规矩呢得比锤，更何况他马上还带着锤呢，他要跟我比锤，我一看他那锤，我说师傅您就他那锤头那么老大个，哎，我一看我这锤我跟他比肯定我比不过他，所以说我说就等您来，他还不等，他非要走，这不您来了吗？师傅这个您敢不敢跟他比？嗯，这庄主一看齐国远那锤，这庄主开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为什么？他也犯合计，哎呦，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个啊？但是身背后跟着几个徒弟，面前站着的也是他徒弟，你能说跟人家一下不比划你就认输了？但你这个老师这脸面往哪儿放？更何况这个庄主在全村里边是最受尊敬的人，这个人就叫梁世泰。这个梁世泰呀、啊、是这个梁家庄，原来叫梁家庄，梁家庄的庄主，他的爹就在梁家庄这住，周围他们家里边有千顷地啊、哦、梁家大户。梁世泰呢从小喜欢练武，请的名师，访的高友，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，而且这个人履历过人，从小从练武开始就没碰上过对手，在这一带 可以说100里之内没有能打得过他的。后来他父亲去世了，这梁世泰呢把家产就给继承下来了，继承下来之后就好练武，这村子里边姓梁的居大多数，他呢就教徒弟，这村子里边教了好几百个徒弟，他教徒弟还绝，都使一样兵器，全使锤，好几百个人全都使锤，整个培养出一支铁锤队。这几个徒弟们没事就跟梁世泰啊练锤，梁世泰在这个村子里头觉得天下他使锤的就是第一了，而且这几个徒弟们还都捧着他，正因为他这有那么一支铁锤队，附近呢就是颍阳关，颍阳关那里边的刺史，也就是颍阳关的主帅，咱说过名字叫东方伯，东方伯曾经到这儿来征召人马，招他这些徒弟干嘛，让他这些徒弟入伍当兵。梁世泰一看这些徒弟要入伍当兵就麻烦了，因为他这些徒弟是这个梁家庄的护院人，隋朝末年社会不太平，到处都有匪寇，经常打家劫舍，由于梁世泰有这么几百个徒弟，算起来有500人吧，这500名铁锤队守护着这个梁家庄，所以附近的有些个匪寇想着到这庄子里边来偷袭，来一回就打跑一回，所以有些个匪寇也服了他们了，不敢上这来骚扰。现在这位东方伯要把他们这些个徒弟们都给征走，为大隋朝当兵去，说梁世泰呢就不同意。梁世泰毕竟是村子里边的头面人物，就跟这东方伯亲自面对面的谈这个事儿。梁世泰说，你要把我们这个村的人都征去，我们这个村子由于平素当中匪患较多，跟这些个附近的强盗经常打交道，都打出仇来了，这些个主力都抽走了，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就不安全了，他们人去当兵了，家属被匪寇都给抢夺了，他们在这当兵也不能踏实了啊，能不能不征我们村子里的兵？这个时候东方伯就说了，你要想不征兵也行，那你们就出钱买。梁世泰说，出钱得多少钱？一个人20两银子。梁世泰一算，一个人20两，10个人200两，100人2000两，500人10000两。梁世泰说，让我拿10000两银子出来呀，这我马上拿不出来。东方伯说，你马上拿不出来，你分一年分5次给我，最起码一会儿给我2000。梁世泰一听，好吧，答应了。他先垫出2000两银子来。梁世泰这个举动是整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对梁世泰都感恩戴德，说您要一块拿10000两银子，您拿不出来，2000两银子这也不是个少数啊啊！说一年期间您真给他凑齐10000两吗？梁世泰说，我凑，大伙儿我知道有很多贫穷人家，你们凑不起来我凑，就是坑家荡产我也凑。梁世泰一说这句话，村子里边老百姓更感激他，觉得梁世泰这是为了保护村民才这么做的，自我做出牺牲来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梁世泰这威信就很高了。梁世泰把这个梁家庄改为挂锤庄，他特别喜欢练锤的人，凡是有使锤的人在这路过的时候都想会会，要不怎么饭店里边制定这么一个规则呢？今天梁世泰一看齐国远这大锤那么大个，梁世泰心想，我跟他不比量比量，让徒弟们瞧不起我，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，但是今天碰上了，我得长长见识，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。所以梁世泰一回身，由打徒弟手里把自个儿那对冰铁亚油锤就拿过来了，一颠喽，他今天干嘛出来了？快到晌午头了，梁世泰吃完了饭了，带着几个徒弟 到村口是散步溜达溜达，碰上这位齐大爷了。梁师太把双锤手中一端，朋友，你这锤事不小，跟你说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使锤会友会了不少年了，还头一次碰见使这么大个锤的人，我今天得长长见识，来吧，咱们两个过过招。齐国远一看，哎呀，这小子没让我唬住，齐国远自个儿端着锤，你要跟我过过招，我说我就吃你一顿饭，你要是不过招呢，咱俩就交个朋友，我走我的，日后我再来还得拜访你，你要跟我一过招，你可输定了，你瞧瞧你那锤头，看看我这锤头，咱们两个这分量可不一样，我这个锤能把你那个锤套进去，你信不信？梁师太说，是你那个锤论个能把我这锤套进去，但是我不能让你那个锤把我吓着，到底我得瞧瞧你那个锤有多大的力量啊。好，齐国远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过来。两个人都在部下，梁师太手中把这双锤一摆，照着齐国远一个流星赶月，砍锤，嗡嗡，流星赶月奔着齐国远就砸过来了。齐国远往旁边一闪身，开。他拿这个锤一晃，还真想往外开，其实开都是虚柿子。刚一说往外开，梁师太那锤赶忙就抽回来了。梁师太心想，根据他那个锤的个头，要是打到我这锤上，弄不好我这锤再出了手，丢人呐！所以他把锤撤回来了。他这一撤回来，齐国远摆锤照着梁师太那脑袋接锤，呜！这大锤奔脑袋砸来了。梁师太一看，我不能直接往上开，我要往上开的话，我要开不出去，这锤就给碰回来了，把我砸死了。所以他又旁边又一闪身，这么一闪身，我嗡嗡，梁师太两锤双锋贯耳奔他来了。齐国远一低头，拿着俩大锤往上一分，梁师太把锤又撤回来。齐国远这锤奔着他两个肩头，接着呼又砸下来了。梁师太心想，我就不信他这个锤能有多大劲头呢，他砸下来了，我往旁边闪，我拿这锤跟他那锤碰一下，我看看他这个锤到底怎么样，这么大个是不是当件是空心的啊？空心的这个锤可以有分量。所以梁师太这回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起来，照着齐国远的锤头使劲就往下一砸，他想听个响，哎啊噗，这回听着响了，这俩锤头啊都进到齐国远的锤里头去了。齐国远一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梁师太说，你这什么锤？齐国远说，我不跟你说吗，你那个锤弄不好得套到我这锤里头，套进去了吧。梁师太一看，你这是假的啊，给饭钱。